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低头为今天的敬拜祷告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感谢您，让我们来到一起聚集，听神你的话语，求神与我同在，能够叫神你的心思意念能够传讲。我们知道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你面前都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非常的明白，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你。除了你，我们毫无知识，也毫无价值，因为你给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的神，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大家一起学习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求神保守，把一切荣耀都归主。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永远得胜的名，阿门。我在开始之前先讲个我们家的故事啊，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去了这个罪恶之城，说起来很惭愧啊，就是罪恶之城就是拉斯维加斯。那么去之前呢，我给宋姐说这个，之前我们牧师在的时候说过这个，你们最好别去，免得陷入试探当中。的确如此，我们呢就是有点可能倔强啊，还是带着孩子们去了。当然，我们也没有待太久时间，基本上都是在Vegas 的周围去旅行，在 Vegas 待了大概2到3个晚上的时间。那么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呢，跟今天呢讲的经文是有关系的。那么，就像罗德。他带着女儿，没有在跟亚伯拉罕离开之后呢，他去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那么我们呢，带着孩子呢，去了这个罪恶之城，赌城。去之前呢，我们也没想太多呢，但是到了之后呢，那天晚上我们家里面就去了这个夜晚的那个灯光，去看灯光。还没到酒店的时候。我们的 Thomas 呢，就把这个他的手机呢，落在了这个我们打的 Uber 的车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找了很久，就一直找不着，然后花了时间，后来发现他落在了车上。然后呢，又经过各式渠道联系到那个车主，把那个手机送回来。中间呢，就是送的车费，我们就给 Thomas 说，这个车费呢是让你来，让妈妈先支付。你到时候存你的钱里面给妈妈返给她。他们说，我还刚到 Vegas，还什么都没做呢，我就开始丢钱了。他说以后不能再来这个罪恶之城了。完了之后晚上我们就去了夜晚的灯光看灯光。我跟他走在一起，就是在那个Flamingo 那个酒店的边上，有好多穿着暴露的一些女的，就是在那应该是拉客人进去。欣赏他们的表演应该是，然后呢，汤姆斯就走到我的前面，然后一个女的突然拉着汤姆斯的膀子说，拉他的膀子，汤姆斯吓得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把他手一甩，然后把这兜里面的有一张大概，从飞机上那个飞机的那个就是空姐给他一张15块钱的一个卡，他不是给甩掉了，做了之后他说爸爸妈妈，我把我的卡丢掉了，刚才那女的一拉之后。他说："他这太亏了。"他说："今天从一开始，我把手机落在这个 Uber 车上，和到现在我这个街上一走，把我的那张卡也丢了。"他说："这个的确是罪恶之城不能来。"就说这个我什么都没做，我也不是来做这个 casino，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呢，我从一下飞机到这个游玩都可以，就是丢了钱。"他说：“这个太亏了。”我说：“下次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的确，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那天我们全家人说：“这个罪恶之城的确不能来。”但是当我们住进酒店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酒店的 casino 它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说是非成人，你是不能在它的边上是看那些玩 casino 的，但是你可以在它走廊里面走。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带着这个，还有一家我们跟陈坤他们一家一起去的，他们的孩子就在那边呢，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规定，可能是孩子站在别人边上去看了那个一下， 然后呢，当时那个 casino 的那个主持的那个人就训斥他们，就是说呢，非成人你是不能看的。但这规定是好的，就从我们大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不应该就是带着孩子在现在这种罪恶的环境当中，让孩子有这种氛围去，甚至连感受都不应该可以。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我们晓得为什么呢？罗德他呢，执意进了这个索多玛和蛾摩拉，然后呢，他们因为这两个罪恶之城呢，最后在毁在了神的硫磺的火当中。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两个女儿和罗德，他们一家在那个罪恶城里面所经历的一切，每天都经历着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侵蚀。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长期的，如果说就像我们家，如果说长期带着孩子在那个 casino 的这样的地方，你长期住下去，我们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会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这个罪恶的侵蚀，是自然而然的。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变成里面的其中一员，所以这是很难讲。所以说，我们也今天看一下罗德和两个女儿所经历的这个故事。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会想到这个故事是很经典的。大家想到，哦，这是圣经当中乱伦的最经典的故事，我们都会这么想。那么今天我呢，因为我看了也看了很多人讲有关这个故事，同时呢，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就是说，神让这个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他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发生这种家庭伦理，悖逆的这种故事，记载的这么清楚和详细，到底它的寓意何在？让我们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那么呢，空调这个呢，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乱伦的代表。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说这个，我们不能像他们。我们都会说这是错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罗德在逃离索多玛之后，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想想，他经历了他的妻子丧妻之痛，他的妻子因为怀疑回头看的时候，因为变成了眼柱，第一件事情就发生了。OK，那么紧接着故事还没有结束，他家的悲剧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当他从索多玛出来之后，到了索尔。这个索尔是大概，这个据历史学家说，这个索尔是离这个索多玛大概有3到4个 mile 的，大概可能4到5个公里。其实你说是很不远的，离我们现在的距离。当时因为是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除了双脚的话，所以说还是比较相对来说，你脚行步行的话还是比较有点距离的。那么他们从索瓦出来之后呢，因为醉酒跟两个女儿发生了所谓的乱伦的关系，就是说丧妻之后发生了乱伦的关系。那么这个故事呢，到现在也还没有结。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每次说的这个时候呢，这一家四口人呢，经常都认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会把这一家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是乱伦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对他们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悲剧，但是从我们个人每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并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去说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所有的这些像，不管是他的伦理还是从神的角度，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神到底是怎么在他们的身上显示出神的良善和神的爱。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你们看那个就是那个 outline 上面有三个部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部分是罗德和两个女儿从索多玛出来之后，从索尔到了山洞的故事。第30节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 又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又住在一个洞里。那么就是说，他这里面有三个住。刚开始他是住在索尔，一开又开始又从索尔出来之后，又住在山上，又从山上搬到了洞里，三个住。那么呢，这个罗德一开始的时候，神说你们要离开索多玛，我要毁灭这个城。罗德就在那跟神之间开始那个 bugging 说啊，神说让他们逃到山上，然后通过天使告诉他们，但是呢，他们没听。他说附近有一个城，是很小，我们逃到山上距离有点远，我怕很累。然后呢，这边这个索尔这个地方城也小，让我们全家就待在这里。然后呢，神就答应他，然后呢，让他住在了这个索尔。索尔呢，意思呢，就是说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意思是。所以说，他经过神给他应许之后呢，他们一家呢，就他们三个人呢，就住在了这个索尔。但是索尔呢，他又担心害怕，他是又再一次选择了离开索尔，又往山上去。这个山呢，不是那个天使告诉他们那个山上去，这个山应该是就索尔的边上的一个山。所以，我们想一想，就是罗德，他再一次离开了索多玛，再一次离开索尔，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再一次离开索尔？他一开始要求希望神让他们住在那儿，他再一次又离开了索尔，那么他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我们想一想，就是说罗德当时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在他心里面是没有平安，在他这段短短的这个一段时间当中，他是完完全全的失去了自我，他忘记了神，他忘记了是神让他离开索多玛，他忘记了神是真正带领他走出罪恶之城的那个带领他的人，带领他的主，带领他的神。所以说，因为恐惧，这个罗德带着两个女儿，在惊慌失措当中。在不安和怀疑的时候，带着两个女儿上了山。但上了山之后呢，当时他们是住在山上，他还是恐惧，因为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上了山上之后，你因为是没有遮挡，我们都需要避风挡雨的地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进了山洞，住在山洞里面。因为他躲避，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就像说亚当和夏娃。那为什么一开始说神吃了禁果之后愿意见神？他们心里面也是存在着恐惧，因为他们知道神即便告诉我们不要吃，但是我们吃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智慧，他有知识，他可以分辨罪恶，分辨自己是裸体，他没有穿任何衣服，所以他能分辨这些。所以说，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也是带着恐惧，拿那个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遮挡，藏在树丛当中。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所经历的这些，他们完全是在恐惧所驱使之下所做的一切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反应。那么，当父亲恐惧的时候，还有没有成年的两个女儿，我们可想而知他们的心理反应是什么？那自然而然，父亲的恐惧从延续了他们的身上，自然也变得非常的恐惧、担心和害怕。所以他们就在洞里失措，发生了这样的所谓的乱伦的关系。那么问题是，罗德他为什么要恐惧？我们想想，就是说罗德他恐惧什么？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索尔这个地方啊，它地理位置上刚才说大概3到4个 mile 的位置，不是离那个索多玛不是太远。按照理性和经验上来讲的话呢，罗德他的思想就是说，神既然毁灭了索多玛，我们离这么近，索尔有可能就是下一个。 所以说，我们想到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自己所，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所处的这个你住的这个 town 或者是 city，在转眼之间被神潜伏之后，你逃到不远的地方，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恐惧？关键的问题是，罗德完完全全的忘记了是神带他出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其次呢，就是说呢，索尔人。因为索尔是个镇，当时也是有人住在那里面。所以说，当罗德带着两个女儿进入索尔的时候，索尔的人也对他们以这三个人呢是充满了仇恨。所以说，这里面有一句：“人类让我感到害怕。”所以说，索尔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有恨这个罗德和两个女儿到了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是出自索多玛，万一他们这两个来了之后，因为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不信不知道他们是神把他们应许他们住在那里，所以说当地索尔人以极大的可能憎恨他们，带罪恶带到他们的索尔的小地方，所以说呢，罗德不相信上帝真正会保留索尔，所以。他担心索尔很快也会像索多玛一样被神潜伏灰飞烟灭，所以说这里面有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看一下：害怕人的罪恶，不信神的恩典，人只能在恐惧当中。而恐惧呢，常常会导致所谓的理性的选择，这里面理性都是有引号的。所谓从我们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选择都是理性的。我做的都是对的，但是那个被捆绑的自由意志，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让我们走向深渊或者洞穴。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不光是索多玛，不光是这个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往往在困境当中的时候，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总感觉自己很理性，总感觉自己很有知识，总感觉自己所有的推断，都是正确，因为我们是没有站在神的角度，我们是站在自己的所谓的生理的、心理的角度去判断和分析。所以，罗德逃离索尔，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长进，为什么？因为他忘记了神，他如果心中知道哦，神是带我出来的，神应许我住在这里，我不需要上个山上，这是神的应许。神既然让我一家人离开这里，能逃离这样的毁灭，那我何必要担心这些东西，是吧？他就不需要。所以说，因为现在罗德匆匆忙忙的逃离了索尔，现在他苦一开始苦苦的哀求神让他住在索尔。恰恰是相反，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就是说，当时因为心里的恐惧、担心和害怕所导致的。那么，他现在住在山洞里，因为恐惧，他没法相信继续下去。那么，他要往哪里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恐惧？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恐惧？是不是信了教受洗之后，是不是心中依然担心我会被审判？因为我自己所行的，因为自己以前所行的或现在所行的，是不是也会受到神的严重的审判？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就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有的。现在很多人就会，我们相信基督徒里面有很多人是从基督信仰基督变成了转向异教，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受洗，但是他不代表他信，他内心真正的是不是信，那就是另一回事情，完全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哦，我受洗了，就像我们讲的，你受洗不是你进天堂之门的钥匙和保证。所以说，有的人信了，他不一定完完全全的从内心放下他心中所有的负担， 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包括我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说，一旦有一件事情困难来临到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家里面的时候，心中的抱怨、心中的不满就会一涌而上，就会出来，自然而然的，这是人性。但是呢，神让我们克制，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要带着这个，我们要时刻想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不会走到像罗德一样犯跟他一样，不是说是乱伦的这种罪过，至少说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在恐惧战惊当中做出所谓的理性的这样的选择。我们相信神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十九到十七节，十九章十七节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以在平原住着，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前面的一节。那么这是天使当时告诉他的，是天使神告诉他应该如此。但是呢，罗德对这个话呢是完全是断章取义，就是说啊，神说了让我们上山，那么既然这个时候我们住在索尔，神有这句话，他突然想到这个，那我们就上山。上山呢，我们在他的逻辑当中呢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因为是神天使告诉他可以上山，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女儿一起逃往山上。逃往山上之后呢，也就进了山洞。他们在整个逃亡躲避过程当中呢，他们心中的恐惧并没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是更加的严重。这就是后面的故事发生的必然的原因。我们看到罗德的确是一个父亲，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父爱如山，对吧？罗德没有因为恐惧只顾自己逃命，他呢是，但是这个放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世界上的父亲因为不负责任离开家庭，离开儿女？我想这样的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也看过这样很多的故事，尤其是在美国今天。在上个世纪性解放运动之后，这样的男性更是数不胜数。那另一方面呢，这个罗德他的父王因为离开了神的真理，他所谓的父王有的时候反而会使他的儿女受害。我们想一想，一个惊慌失措的父亲，他的儿女，如果比方这是我的孩子，我在惊慌失措当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么我的孩子是不是他们会表现得非常平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这种言行语言包括心理上的这种自然会传递在他们身上。下一个，那么你逃走，父亲逃走，你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跟着你一起逃走呢？这也是自然的，对吧？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这个就想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打个比方说我在家里面我告诉他们我不再信仰基督，我要转向别的教，那么我的言语我的话语是不是也会让他们受到严重的影响？哦，爸爸已经不信了，那我何必要信？我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语言和方式来让我家里面的人跟随我，跟随我的信仰，跟随我的行为。所以说，父爱，我们在如果离开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父爱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你家庭的，导致你家庭灾难的一个导火线。所以罗德出逃索尔，实际上是不再相信神，而是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力是可以的，而且依靠了自己 的行为，这是所谓的理性的选择。所以说呢，这就是导致了要依靠自己呢解决所谓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后裔的延续呢，就出现了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女儿，就是说我们要为她存留后裔，为她的父亲要存留后裔，他们的理由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看看罗德离开索尔上山的这个故事，住在山洞这个部分，是因为恐惧，是让他们离开，再一次出现各式样的人生的危机。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恐惧震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是不是也受到律法的捆绑？就是说，神有十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跟这些外邦人比的时候，这十诫是不是捆绑着我们？我们希望这十诫不是捆绑我们，而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真正的标准，最基本的标准，而不是说它是律法，时刻捆绑着我们。然后呢？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话呢，很多人甚至就是，尽管受洗都不相信复活。我跟那个最近跟几个同学在上课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讲这些，就是说有关基督的事。基督徒，但是他们居然不相信复活。他就问我，你是不是相信复活？我说自然的。我说我基督徒，你不相信复活？我说你怎么变成基督徒的？我当时就问他，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人受洗，但是他不相信复活，这是悲哀，同时呢，也是我们不需要看到的，对吧？那么如果你真是这样，自己认为自己是在律法的捆绑当中，你受洗而不相信复活，那么你说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你所做的这个信仰比外邦人还可怜，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信了基督还不信他复活，还长期受到这个实际包括这样律法的捆绑，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可怜？那还倒不如不信，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是纯全的，一定是知道自己所信仰的是绝对是来自神的正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像罗德这样陷在困局当中的悲剧。他担心，罗德担心索尔可能会被灭亡，这只是他的担心。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说索尔被神毁掉，只是他个人害怕。按照这个恩典的逻辑的话呢，他是错的。按照律法的逻辑。按照律法来说的话，他又是对的，因为他知道，像这类似的这样比的话呢，这种恐惧呢是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没有办法真正在耶稣的这个道路上很难，因为最终对他们来说，耶稣的死只是个突然的事情，并不是个必然的，所以说因为不信这样的恐惧。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得救。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真正的恐惧，心中的恐惧，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自己这样的恐惧？不要，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受难当成是一个突然的事件。这个是神在救恩的整个过程当中的极其关键的一环。没有耶稣的受难，我们在这里的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继续信下去的希望，所以信了基督，基督徒仍然担心被审判，仍然害怕跟其他那些外邦人一样。那么最终呢，我们不是从道成肉身，相信道成肉身的真理，而是呢相信一些肉身成道，这所谓的就像东方闪电这样的异教。什么女基督啦，什么的这样的所谓的，就是说肉身成道了。 而不是我们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说，我们严一个定一定要警惕，避免现在这种异教的引诱和撒旦的试探当中，不要让半恐惧来败坏我们内心纯正的信仰。实际上呢，某些基督徒他不相信神的恩典，也就是不相信基督的救赎和复活。那么，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第19节这样说：“鬼魔也信，但是却是震惊。鬼魔是什么？我们知道鬼魔都是随从撒旦的一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也信，他们知道神，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家长，作为我们父母亲，不要在家里面，包括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常常显示着这样对律法的恐惧或死亡的恐惧。这样的话呢，你会就是加倍的败坏我们的儿女。我们让这样的恐惧的心态，不要在我们每个信仰、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呢，这样延续下去。今天的讲到呢，还有很多内容，我估计时间也不是太多。我如果讲不完的话，我就延续到下一次。比较多，然后第二部分看我能讲多少，所以已经到20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他的罗德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他们这两个女儿呢，就是说在大女儿的他们俩的唆使之下，先后把自己的父亲用酒灌醉，然后发生了关系，结果两人呢就同时怀孕，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我们想想，就是说当时诺亚在洪水之后，大洪水之后，诺亚也是因为醉酒，他的大儿子含进了他的这个帐幕之后呢，发现父亲赤身裸体。他不但没有去把他赶紧盖上，他反过来出来之后，告诉他们家的老二，就是说，你看，我看到父亲赤身裸体，因为这个故事，所以说含就受到了诅咒。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罗德的大女儿，他想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他作为长女，他说，我们为了给我们的父亲留后裔，所以可以这么理解，为了为父亲留后裔，也可以为他们自己，为我们两个留后裔，我们要今天跟父亲，因为在我们这里所住的地方，即在他们当时在住那个山上的时候，他们就想着说，不会有其他的男性，也不会有其他的跟我父亲同样的女性跟他在一起，为他们接续后代。所以说，他们从他们的逻辑来说的时候呢，这也是能理解，就是说，只有父亲年迈，两个年轻的女儿，因为经历了索多玛的毁灭城的这样的经历，看到母亲的变成眼珠的这样的痛苦，他们的恐惧我们也是可想而知。所以说，他大女儿给出了三个理由，说我们的父亲老了，老就意味着说我们的父亲不会再有机会娶妻生子，也没有能力出去烘焙，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两个也烘焙，为他们的后代做准备，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住在山洞里面，他们离开了索尔，所以说，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平原筑城呢，全部被灭绝了，那么呢，幸存的索尔，但所有的人呢，又恨他们，他们甚至认为呢，像大洪水一样，整个人类都灭绝了。 他们认为就是说索多玛都灭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它不像我们今天有手机，有各种网，internet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网络信息，转眼之间都知道外面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局限在当地的山里面，所以在那个山沟里面，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在逃到山上之后所面临的情况、境遇，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完完全全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们认为人类都会全部灭亡，那么我们要必须为自己想办法。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他的大女儿所说的这话是不是在说谎？不是，对吧？他所说的就是现实。我们摆在面前的只有父亲，虽然已经年迈，但是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父亲为我们留后裔。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是理由是要为他，为我的父亲存留后裔。这句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可以是两个方面的，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的父亲留后裔，也为我们自己从父亲那里留后裔。所以后裔呢，当我们想到后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在创世纪第3章15节的说，所谓的女人的后裔，所谓女人的后裔，就是说是从夏娃到延续后来的，这里面今天是肯定讲不完，但是呢，就是说下一部分留到我下次讲的时候，我们神的恩典通过圣经当中的女性，在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是通过女性来实现，而且她在他的这个家谱当中，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都是女性在承担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今天讲到就停在这儿，我先看一下最后的一部分的这个家谱。为什么现在需要讲这个呢？大家就是说，结束之前我看一下，他的后裔是怎么来实现的。马太福音第1章1到6节，他这样说。都是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塔玛氏，就是说在这里面说的塔玛氏，在女性的这个，她在这个耶稣家谱当中都会在，就像中国一样，比方说什么氏。比如说汪氏、女氏、李氏，就是或者什么姓氏的氏啊，就犹大从塔玛氏，这个就是女性塔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隆，希斯隆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又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哈合氏生阿波阿斯，这里面又有一个女性叫哈合氏。从波阿斯又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这里面又一个是路德，我们都知道啊，路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生了所罗门，然后呢，从所罗门一直往下，都直到我们耶稣的诞生。所以说，这就是耶稣的家谱的前面一部分。这里面主要提到的有4位女性，这4位女性都有不堪的历史。第一位呢，就是说叫塔玛氏。那么塔玛氏呢，她是犯有乱伦罪的，塔玛。第二位呢是妓女，叫哈合。第三位呢就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摩押人就是从路德的大女儿生出来的后裔，叫摩押人。路德就是从他大女儿的那边那个支派来的。 第四位呢，就是犯有奸淫罪的88，他是跟大卫犯了奸淫。他是乌利亚的妻子，是大卫王通过手段把她变成大卫自己的妻子，通过八十八而生了所罗门。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神，无论呢我们这个世人呢，今天呢我们所谓的世上的这些人呢，无论我们怎样的假冒伪善，无论我们怎么样的掩盖，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就是说，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那一夜在山洞里面发生的这些事件呢，是我们的神在为我们救主降生整个过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就是神通过罗德的两个女儿延续下来。最终有我们救主耶稣诞生的整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说我们的论断它是乱伦的经典代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在整个故事的经历过程当中，神没有说任何一句审判他们的话。OK，尽管是摩押人和亚门人，后来神诅咒他们。但是摩押人本身和亚门人本身的后裔，他们自己也是罪过无数。这并不代表说他们的罪过是来自于他们我们这个罗德的两个女儿所犯的罪，就代表说今天因为我自己的罪，哎，我的后代，我的儿女受到严重的罪罚，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不代表说神是在这里面是支持我们行这样的乱伦之罪，他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从大卫和拔示巴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你一人受这样的罪，你的后裔必然受到惩罚。但是神在惩罚和爱良善的表现过程当中呢？完完全全是分的泾渭分明，他对这个大卫的惩罚是很清楚，但是对整个罗德他们家族一直延绵下来，我们救恩的出现都是完全是分成两条线，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但是神的爱绝一点都没有减少，也一点没有缺失，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基督救恩在我们这里的最关键的一点。好，今天呢我就停在这里，没有讲完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我们在星期三的晚上分享。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再祷告一下，结束之前，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感谢你，让我们知道神你的爱和良善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要因为恐惧受到律法的捆绑，也不要在神的面前因为震惊不敢行神你所要求我们所行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需要的、盼望的交托仰望，也让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一直掌权，他知道我们内心所想，他更知道我们。一生将是如何？我们把我们的盼望、需要、所有的困难都交托仰望在神的肩上、神的手中、神带领、神看顾、神保守，这一切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永远得胜的名。阿门。